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1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当地时间星期六12月31号向朝鲜半岛以东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北韩向东海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六表示，南韩所指的东海亦即被称为日本海的水域。这个是北韩今年进行的数量空前的导弹试射中的最新一次。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北韩发射的可能是某种弹道导弹，并通知说还有发射第二枚导弹的可能性。北韩发射的这枚导弹的前一日，南韩国防部宣布成功进行了固体推进剂太空运载火箭的试飞。星期一，五架北韩无人机进入南韩，促使到南韩军方匆忙派遣战机和攻击型直升机升空，试图击落北韩的无人机。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北韩的首次这类的入侵。
在中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以及中国即将开放国际旅行之际，继其他一些政府之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星期五12月30号宣布将会对来自中国的航空乘客实施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英国政府宣布，从明年1月5号开始，任何从中国直飞英格兰的乘客必须在出发前48个钟头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英国还将会从1月8号起启动监测行动，在入境点对抵达英格兰的中国大陆乘客进行取样检查。英国卫生大臣斯蒂芬·巴克利说，英国采取的是平衡与谨慎的做法。他说，这些措施是临时性，当局正在评估新冠病毒疫情的统计数据。另一方面，法国和西班牙有关当局在星期五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将会对来自中国的乘客实施更为严厉的新冠病毒防疫措施。
尽管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塔利班取消针对女性人道主义工作者的禁令，但是该组织星期五12月30号依然一意孤行，坚称这个是伊斯兰教法统治所必须的。上个礼拜六，强硬的塔利班领导者命令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立即将阿富汗女性员工停职，理由是他们涉嫌在工作时不佩戴伊斯兰头巾，并违反强制性的性别隔离规定。这个禁令促使到联合国暂时停止了一些时间紧迫的项目。阿富汗几间最大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亦都暂停业务。这些组织表示，如果没有女性员工，他们没办法接触到数百万需要帮助的男女老少。塔利班首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星期五为禁令辩护，称这些严格符合伊斯兰教法。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五12月30号离开巴西前往美国，称自己输了一场战斗，但未有输了战争。48个钟头之后，他的左翼竞争对手当选总统卢拉达直尔亚将会就职。博尔索纳罗自败选之后几乎并没有发表过评论，他还未有确认他要去哪一度，但飞机追踪数据显示他将会前往佛罗里达州，那里的保安人员已经到位。他一再表示，他不想在星期日的就职典礼上将总统色带交给卢拉。他留在巴西可能会面临法律的风险，因为他的总统豁免权将会在卢拉上任之后到期。副总统莫朗的新闻官对路透社说，莫朗现在是代理总统，并证实博尔索纳罗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巴西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博尔索纳罗的话说，我在飞行中，很快就会回来了。他的新闻办公室未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公司表示，在经历了美国多年限制他的海外销售之后，该公司已经逐步转危为安。2022年是华为从应对美国不断制裁的战时状态逐步转为制裁常态化正常营运的一年，也都是逐步转危为安的一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星期五12月30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讲的。华为在呈现乐观前景之际，还透露该公司2022年在美国的收入为916亿美元，与去年的盈亏底线几乎持平。北京电子行业分析师
海豚智库创办人李成东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相信自己在度过危机和持续发展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他仍然看好前景，并且在积极布局新的业务。
缅甸军政府控制的特别法庭星期五12月30日对缅甸前国家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的五项受贿指控作出判决，判处他7年监禁，从而使到昂山素姬面临总共达到33年的徒刑。一场被国际舆论称为马拉松式的虚假审判可能到此结束。昂山素姬原任缅甸政府国务资政和缅甸最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党全民民的领导人，他在2021年2月份的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捕，随后遭到军政府提出多达14项的指控，包括贪污、腐败、煽动他人危害国家安全、违反进出口法等等。各项的指控的判决刑期加起来共达到33年。昂山素姬今年77岁，在民选总统温敏领导的内阁中掌握住实权。马来西亚星期五表示，包括来自中国的所有乘客都必须要接受健康检测，亦都将会采集来自中国航班的污水样本进行检测。马来西亚卫生部长扎尼哈在一份声明中说，马来西亚面临境外移入病例的风险，卫生部将会持续改善防范和应对措施，目前尚不清楚新的规定何时会生效。中国这个月初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之后，新冠感染人数大增，当局宣布明年1月8日解除入境隔离措施，并有秩序地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前包括美国、印度、意大利、南韩和日本等国家都加强了针对由中国入境旅客的边境管制措施。就是哈部长说，马来西亚将检测所有入境乘客的体温，被测出有发热或者其他症状者将会移至隔离中心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度解释港版国安法，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将由特首李家超来到决定。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之后决定，有关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的传媒大亨黎智英能否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他辩护一事，应当得到香港特首发出的证明书来处理。那就意味着最后都是交回给特首李家超来决定。有时事评论员形容，这一次人大释法的内容虚无缥缈，有如赋予特首和国安委无限的权力，可能会影响到香港司法独立，对争取成为国际仲裁中心有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期四日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星期五，即是12月3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关于港区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的解释，是主权移交超过25年来第六次人大释法，亦都是人大首次就实施两年半的港区国安法释法。这次释法主要是由于现年75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香港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在本案抗辩，律政司不服高等法院的决定，三度提出上诉都被驳回，终审法院11月28号颁布判词驳回律政司上诉许可之后，不够三个钟头，身兼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主席的特首李家超 当晚会见传媒表示，将会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以厘清没有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五晚公布的释法内容认为，黎智英是不是能够聘请海外律师处理国安案件，属于港区国安法第47条的规定，应当得到特首发出的证明书处理。如果香港法院没有提出申请，国安委应该根据第14条的规定履行职责，就相关问题作出判断和决定，意味黎智英能不能够聘请添欧云代表在国安案抗辩，提请人大释法的李家超其实有最终决定权。人大常委会公布释法内容之后一个多钟头，李家超星期五晚上9:30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作出回应，欢迎和感谢人大常委会对国安法条文作出解释。他表示特区政府会落实香港国安委就有关问题作出的决定，并且积极考虑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有记者问及今次人大释法涉及的港区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的最终决定权都是由特首掌握，李家超会怎样做决定，有什么准则，会不会先向北京寻求意见，释法之后特首和国安委的权力是不是会凌驾法院和法官。李家超强调，人大释法并没有增加特首的权力，特首亦都没有凌驾法官。他重申特首发出证明书的权力早在港区国安法条文颁令实施的时候已经有，不会因为释法有任何改变。至于由他出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由不同的成员组成，不是由一个人作出决定，而作出决定之前会充分考虑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和实际情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有不同的成员的，这个包括有三位司长，有保安局局长，有三位处长，有特首办主任，亦都有由中央委派的国安顾问。咁所以国安委是由行政长官做主席，但是国安委所作的决定亦都是国安委的整体决定，不是一个人的决定来的。所以国安委的决定是属于国安委整个委员会的。
另有记者问及人大释法会不会出现后遗症，令到外界担心香港司法独立受影响，同埋令到法律界有反弹。李家超回应表示，今次人大释法可以令香港市民或者国际人士更加了解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他认为是有正面的作用。
我觉得今次的释法只会是增加了市民又或者国际人士呢去更加了解在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里面，我们是怎样慎重兼且是重视法治原则，以及是坚持去维护被告人的权利的，包括他有公平审讯，包括他在法律上面应该享有依法的权利和自由的。所以你看今次释法的范围亦都是很有指定性和针对性的一个范围，是制定原则不是处理案件，这个呢充分是体现了在我们整个国家安全执法的过程里面呢是重视法治原则，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正面的作用来的。
至于李家超提及积极考虑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是不是只是针对海外没有香港本地执业资格的律师，政府是不是仍然欢迎海外律师参与香港民事或者刑事案件的审讯。李家超表示，今次人大释法是针对没有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处理国安案的时候必须取得特首的证明书。他强调涉及的范围是很窄的，他又表示香港绝大部分案件都跟中国国家安全没有关系， 如果海外律师来香港处理非国安案件，香港无任欢迎。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今次人大释法的内容虚无缥缈，有如赋予特首和国安委无限的权力，但是最终的政治责任是由特首和特区政府承担。
其实今次释法呢，又可以说释了没有东西，就是说他释的一些内容是虚无缥缈。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东西如果当他是无限地确权，或者是给你一个这么大的空间的时候，意味着相关的内容就是本地的政府和国安委去承担所有的行政和政治责任。即如果你认为是需要提交给我，而你去作出这个解释的时候，其实最终那个解释的内容，不是解释权，那个解释的内容和你本身那个定义呢，定性呢，是由你去决定。咁所以咧，其實變咗就係行政長官加國安委咧，你要諗清楚下一次要我釋法相關嘅內容嘅時候，其實你就承擔咗個所有後果。咁喺現在嗰個選舉模式底下啦，咁大家都知道喺行政長官都係小圈子選舉咯。咁呢啲我相信會記在呢個帳內嘅。
記者問及呢一次李家超要求人大釋法的重點在於冇香港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是不是可以任何形式參與國安案的工作，但是人大釋法的內容只是重申國安法第47條的內容應當得到特首發出的證明書處理，為什麼沒有明確解釋相關條文的內容。谭美德表示，这个就是今次人大释法和以往五次最大的不同之处，只是将责任交返给特首和国安委，避免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香港扮演联通国际的角色。他认为这个只是一次逼不得已的释法。
为什么呢？今次的释法内容呢，其实避开了即所谓外国人这件事呢，因为如果你是要联通国际的话呢，你根本没办法避到是外国人这件事，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城市嘛。但如果他掟回个波给你的时候，就要你承担政治责任。所以我其实一定程度上面呢，我极怀疑今次的释法呢，就是人大是即所谓无可奈何地你摆到上来，如果我不释法可能引起一个政治危机，所以我焗住要释法。
李家超11月28号晚表示提请人大释法，但是人大常委会12月初公布的会议议程并没有涉及港区国安法的内容，各界关注人大常委会是不是拒绝释法，直至李家超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24号结束首次上京述职的行程，回香港会见记者的时候再次提及人大释法的议题，后来人大常委会才加插港区国安法释法的议程。李家超上京述职是不是今次人大释法的转捩点？谭美德认为李家超上京述职对人大常委会加插港区国安法释法议程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人大首次拒绝香港特首提请释法，意味对李家超的不信任，对李家超的管治威信亦都会有很大影响，可能会引起一个政治危机，因此他认为今次人大释法有如对李家超的信任动议。
咁所以今次唔係一个释法问题，係对李家超嘅信任动议问题。咁所以人家好无奈嘅，你咁短时间里面你好难话我唔信任呢个特区政府㗎嘛，否则嘅话佢就变咗跛腳鴨。咁而佢任期仲有成三年几四年咁长喎。咁所以其实如果从一个所谓一个制度主义或者一个即係政策嘅政制嘅考虑上面呢，人大焗住要帮佢释法。
谭美德又表示，这次人大释法变相可以推翻香港终审法院维持添欧云可以代表黎智英国安案抗辩的决定，可能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对于争取成为国际仲裁中心有负面的影响。
在今次的法案或者是人大释法的情况底下，终审法院它再不是终审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新加坡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新加坡如果它是终审的话就真的是终审。但香港现在终审告诉你，其实不是的，人大常委会原来是可以推翻你的决定，甚至乎会有一个新的解释出来。如果在日后尤其是在今次的释法里面是将国安委和人大、国安委和这个 李家超即係特首嗰個權力擴到咁大嘅情況底下，咁你仲相唔相信喺香港嘅仲裁係不被推翻呢？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日来，中国当局一方面声言要谋求改善中美关系，一方面又在台湾岛附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美国行政当局反复地表示严重关注和反对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之际，中国声言要谋求改善中美关系，中国究竟是在这下一盘乜嘢嘅棋呢？係一啲推特中文用户睇起嚟，中國當局顯然精神分裂，或者喺度玩弄兵不厭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中國當局嘅官方講法係，中美關係依然係當今世界最重要嘅雙邊關係，而台灣問題就係中美關係當中最核心、最敏感嘅問題。北京近日又提出一種新嘅講法，就係台灣問題係中國核心利益中嘅核心，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句说话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讲的。中共声言台湾是他统治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其中包括武力手段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是实行民主自治的台湾中华民国就表示，台湾从来都没有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台湾2300万人民自己决定。在美国方面，自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就是，台湾海峡双方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美国反对单方面以非和平方式改变台海现况。1979年1月1号，美国更加以台湾关系法的方式作出正式的政策声明，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去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严重关注具体意味着什么？自从1979年以来，这是属于所谓的战略性模糊。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共当局对台湾武力威胁提升，这种模糊性趋向于减弱。小布殊以及拜登都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可以直接以军事力量帮助台湾抵御中共政权的军事进攻。虽然他们在做出这种表示之后，他们领导的政府都作出了澄清，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没有变化，但是部分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国总统这种反复出现的所谓口误，透露出美国对台湾问题以及对中国武力攻台问题的重视。2022年12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声言这个是因应台湾和美国不断升级的所谓勾结与挑衅。在之前，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高达100亿美元的武器。亦在12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说，世界要好起来，大国要作表率，大国如何相处有关人类前途。中国从对世界、对历史负责的高度，积极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达到前所未有规模，美国对此表示严重关注，并且提升了美台关系，当中包括美台外交关系和军事关系。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北京一方面军事威胁台湾，一方面声言要努力改善中美关系，这个究竟是在下一盘什么的棋呢？推特上的中文用户提出了种种的解读的。有用户说，下的是一盘臭棋是肯定的，但是美国一定要认清中共的本质是邪恶的。中共拿下台湾只是一步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将美国甚至是全世界变成中共国，即是独裁专制的警察国家。另一名网民说，忽悠接住忽悠。另一名网民认为，肆虐诈降又想侵略和扩张。又有网民认为，掩耳盗铃收赞道，敲锣打鼓盗陈仓。又有网民就说，兵不厌诈，声动极势。 另一名网民认为精神分裂，大清国人人有病。呢度讲嘅大清国咧，系中共政权批评者俾中共统治之下嘅中国嘅一个戏称。佢哋心目中嘅所谓大清国，代表住内政外交政策无能又盲目。咁而另一名网民就话，呢个系精神错乱，但系佢哋会以为下一盘大棋系好好笑。有网民就话，傻包子以为别人都同佢一样咁傻。咁呢度所讲嘅包子咧，系中国网民俾中共领袖习近平嘅一个绰号，起源于习近平一度去包子铺食包子做亲民 show 嘅失败公关操作。咁又有一名网民话，主要仲系用呢种声音去迷惑国内嘅渔民，等真到嗰一刻可以甩锅俾美国。我系想同美帝好嘅，系你美帝阻碍我统一。咁中国政府声言台湾问题系中国核心利益当中嘅核心。美国政府就声言以非和平的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现况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美中台关系就这样纠结起来，难解难分。在评论中共一方面武力威胁台湾，一方面又声言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时候，推特中文用户的解读亦反映出这种纠结。有中文用户在推特上说，不惜代价拿下台湾会俾美国好多好处，但系能否买下美国政策呢？另一名网民就话：试图达成远交近攻嘅效果，咁北京认为美国政治实际咧系资本利益驱使，咁所以对美国摆出蜜糖，有时喺佢侵略台湾国嘅时候，美国出于利益计算而唔会直接参战，至少可以俾美国举棋不定，左摇右摆，犹豫不决。如此中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差以内闪击拿下台湾国，以平大局。这盘棋就是中国侵台战迫在眉睫。另一名网民认为，匪共亦就是嘴上犯贱，沾点便宜，但是真的不能够不防范。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当年蒋中正就是吃亏。那时候马歇尔、杜鲁门无论主观是点，客观结果亦是受骗。以史为鉴，对付土匪只有彻底打垮他，缴了他的武器。另一名网民在推特上说，不会攻击台湾威胁是钳制民意，中共最大的筹码就是台湾问题，用台湾问题挟持迷惑人民，用台湾问题要挟各个国家逼他们顺从，作为国际社会交换利益，维护他们极权独裁淫污奢靡腐败腐朽的暴力统治的条件。所以只要筹码还在这里，就一直邪恶下去，他并不愿意失去筹码，国际社会应该全力支持台湾自由民主。又有网民话，唔使质疑，台海战争系避唔到噶，只系时间问题。只系希望台湾做好充分准备，守住中华文明最后嘅火种。呼吁国际联军，如果避免唔到战争扩大化，请喺尽少伤及大陆人民嘅情况之下，尽快施行斩首行动，务必做到稳准狠，并且同各军区做好善后和谈工作，组建宪政政府。台湾不是大陆人民的仇恨，法西斯暴政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期待光复。又有网民说，其实中国只要民主化、开放投票、新闻自由、早党自由、政府公开透明、官员善待人民，不再狗仗人势，不要说改善中美关系，全世界都会喜欢中国，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咁如同喺所有嘅重要问题上一样，喺美中台问题上支持中共政权嘅声音咧，系可以话不可或缺嘅。咁有支持中共嘅声音喺推特上话：台湾系奇眼，和平一破局，世界变格局大变，主动权喺中国领导人手里面。有网人话唔能够再列土分疆啦，100年嚟中华几被蚕食。另一名网人话，应该美国恳求改善一下中美关系，为缓解一啲美国经济危机开开恩。又有网民话，美国一边声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唔寻求同中国冲突，一边咧又俾台湾买武器，俾台独政府各种支持同声援，呢个系乜嘢呢？系咪下一盘大棋呢？有网民又喺推特上话，美国自己不停卖武器挑拨大陆同台湾省之间嘅和平关系，反而转过嚟话中国破关台海，佢话美国稳蛋，世界和平。 有网民认为美军够胆介入台海，咁战火必然波及纽约、洛杉矶同西雅图，美国死亡超过1亿，美国佬何其蠢也。美国死亡超过一亿呢个讲法咧，显然属于一种即兴嘅威胁。但系喺较早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朱成虎曾经系声言，中国为咗台湾不惜牺牲西安以东嘅城市同美国一战。西安以东嘅城市咧，包括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同中国首都北京。外界一直唔清楚中共领导人是否乐意做呢一种战争牺牲品。美国之音将会陆续就国际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嘅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哋会将你嘅意见咧纳入我哋嘅报道同讨论当中。美国之音坚信公民社会嘅建设同维持咧有赖于政见嘅公开表达同充分说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在即将过去的2022年，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讲，其处境如同坐过山车，从中共二十大获前所未有最高权力，到坚持清零政策激发起民间的抗议，再到突然无序开放，让全社会陷于混乱之中。现在几乎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对他无能的执政感到既无奈又愤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专访孔杰荣教授。习近平失去中国百姓的尊重，他似乎已经失去了中国老百姓对他的尊重。92岁高龄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教授说，社交网站上有网民说，最近听到最恐怖的一句就是他要亲自去搞经济了。而最搞笑的话就是习近平说，我是一贯支持民营经济。孔杰荣说，多年来中国普通老百姓是比很多中共官员都更加支持习近平的阶层，如今这种支持因他执政错误跌出了以不幸的方式结束。不仅如此，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其他地方也都质疑他了。星期二12月20号，纽约法学院荣退教授孔杰荣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岁末年尾，这位观察研究参与中国改革进程60多年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此去评价习近平在2022年的作为。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一年，是向国内外展示他权力顶峰的一年，但事实证明对他而言，这个至少是一个五味杂陈的一年。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处理疫情上屡屡犯错，已经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我认为最近发生的事件，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失败和麻烦，使到中国的权力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会加剧。人民已经证明他们有办法越来越多地展示出对他的抵抗，而他处境就是如果他使用镇压来到逮捕、折磨、惩罚，甚至消灭一个表现出反对他的人，将会引起更多的反对。孔杰荣说，中国从未静止不变，中国的时局发展通常都似是时尚般摆动，每隔几年就会来来回摆动一次的了。现在个钟摆正摆到极权主义的极端，他自己就会产生反作用。孔杰荣说，孔杰荣认为2023年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新冠疫情。大家将会看到很多由于他习近平过去几年未能够采取明智行动而导致的这些极端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最紧迫的问题。习近平领导能力在一段时间后会继续引起各种的混乱，他已经受到公开的羞辱，而中国老百姓权利意识提高，就增强他们做出反应的有效性。孔杰荣说，孔杰荣亦都对2023年台湾的处境做出预测的，台湾的处境总是危险。他说，他认为台湾政府和人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政策和行动，以及习近平的意图，这些都可能会使到台湾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或更不危险。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可能会由于 內政困境而冒然攻台，但是中國的情況經常因外交互動而發生變化的。為此，美國需要明智的政策，在不挑起危機的同時繼續支持台灣，但必須讓台灣採取能夠支持自己的政策。孔傑榮說，對仍然陷入歷史低谷的中美關係，孔傑榮的判斷就是，美國國內政治一直都是美國採取正確的對華政策或者總體外交政策的一個困難障礙。孔傑榮認為，美國的共和和民主兩黨應該有一個比較僅僅敵視中國更複雜的對華政策，不單只是呼籲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漠視或厭惡，我們必須採取更加恰當的積極態度，那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夠與中國脫歐，儘管我們必須在各個行業進行戰略的調整。以下就是對紐約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孔傑榮的採訪實錄，記者先問到他，孔教授，感謝你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歲末已屆，回首即將過去的2022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順利獲得到破例的第三個五年任期，權力達到頂峰，但高度集權並未避免黑天鵝事件的發生，他的新冠清零政策遭到各地群眾抗議，然後他突然取消嚴厲封控政策，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放躺平，任由病毒肆虐，百姓到處搶藥自救，醫療體系幾近癱瘓，於是又造成了新的巨大危機。你對習近平這一年的表現有何評價呢？孔傑榮回答說，對習近平來說，這個本來應該是美好的一年，是向國內外展示他權力頂峰的一年，但事實證明對他而言，這個至少是一個喜憂參半的一年。總括來說，今年最後一段時間是令到他沮喪不愉快的，他似乎已經失去了中國老百姓對他的尊重，多年來中國老百姓對他的熱情比很多共產黨精英要高，他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同事和那些想去那裡工作的人當中對他有很多不滿，但他們一直沒辦法表達，但總括來說，他幾乎總是在群眾中得到極大支持。當然他控制著群眾能夠聽到和學到的訊息，他控制著大眾通常能夠講到些什麼，但是今年對習近平來說，這種情況不幸的方式結束了。他的新冠病毒政策被他自己的政府所否定，在自己人民面前丟大臉，他們看到了其他領導人沒辦法挑戰的黨的偉大領袖制定一系列有嚴重問題的政策，犯了很多的錯誤，現在他們已經開始在其他方面質疑他了。同時中國的很多其他的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並比過去幾年多得多。幾年來我一直說共產黨在中國的權力已經到了峰值，他們的資產已經不會再比他們的負債大了，我們在很多方面都看到了，並將繼續看到這種情況。中國的領導層正面臨很多逐漸積累的危機，這些危機與水有關的，與健康和污染有關，與經濟有關，看看房地產市場發生了什麼，看看習近平在管制私營行業方面犯的錯誤，這個行業一直都是中國增長的最大來源。我們發現他疏離中國科技領袖的政策是錯誤的，而他的外交政策正如日本剛剛表現出來的這樣，日益引起世界的反對。因此今年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個本來應該是好好但卻變成不是太好的年頭，我想他希望2023年會更加好。記者跟著問到，歷史上中共高層不乏權力鬥爭，文革中都忠於毛澤東的林彪派系和毛澤東的老婆江青集團鬥得你死我活，但習近平有能力建立清一色雜事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一點似乎連毛澤東都做不到，這個是不是說明中共歷史上這種權鬥在習近平統治之下可以避免或者減少呢？孔傑榮教授說，我認為最近發生的事件，包括我剛才提到的失敗和麻煩，使到中國權力鬥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可能會加劇。現在他習近平在黨內權力最大，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儘管他控制著警察，包括秘密警察和軍隊以及宣傳機器等，我認為人民已經證明他們有辦法越來越多地展示出對他的抵抗，而 而他的处境就是，如果他使用镇压来逮捕、折磨、惩罚甚至消灭一个表现出反对他的人，将会引起更多的反对，所以我认为他的处境并不快乐安全，尽管他可能会在位多年，但我认为民情在沸腾的，事件在酝酿，中国从未静止不变，中国的时局发展通常都好像是时尚般摆动，每隔几年就会来回摆动，现在中摆政摆到去极权压制的极端，他自己会产生反作用，而且我认为会有很多人逐渐出来挑战他，以一种开始很微妙很难察觉但肯定会让作为领导者的他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方式。多年来我一直敦促大家去看电影《斯大林之死》，因为我认为习近平虽然一直竭力避免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但实际上却创造一种史太林式的局面，他是唯一的领袖，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脆弱的，都知道他是要负责任，我认为他越来越多地失去支持，当然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他已经69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中国人是有远见的，5年或者10年之后的情况会如何呢？我非常乐观地认为对习近平领导会产生反作用，就好像对毛泽东主席领导产生反作用一样，毛泽东甚至没办法相信他的接班人林彪。记者再问到，你认为习近平在2023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他已经有一大堆麻烦了，经济、疫情、社会不满。孔杰荣教授回答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应对病毒，如何应对人数激增的即将患病的人，以及很多如果感染病毒会丧生的老年人。大众将会看到很多由于他习近平过去几年未能够取明智行动而导致的这些极端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最紧迫的问题。但我认为领导力问题在一段时间后看来会非常混乱，他已经受到公开的羞辱，中国人非常老练的，我们可以从他们被允许使用社交媒体上去看得出，他们具有强烈批判力并意识到他犯的错误。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但未得到充分强调的方面，亦即社交媒体上讨论很多的违法违规问题，一方面习近平不断强调他的政府是法制政府不是法治，他不受到法律约束，但他使用法律，后来大家看到他是在这里利用法律和滥用法律，不遵守现有规定，而且虽然法律界被打压了，维权律师被打压，但事实是很多律师开始用各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个所谓的法治政府其实不是法治政府，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他往往不顾自己的法律，这样令到大家感到他们受的伤害和虐待，并产生一种权利意识，这样会增加有效的公众反应。记者再问到，你到2023年台湾的前景如何预测呢？仍然很危险吗？孔杰荣回答说，台湾的处境总是危险的，台湾政府、台湾人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政策和行动，以及习近平试图要做些什么的事情，都可能会使到台湾的处境变得更危险或者是更不危险。有些人非常担心中国大陆的情况会变得很差，以至于习近平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动力试图通过对台湾采取一些民族主义行动来克服对他的反对。如果他能够像他们所说的这样被视为将台湾与祖国融合在一起，如果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面临失业和不满，这样他就有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以此团结全国来支持他的政府。所以这个问题一方面对他来说风险，这个将会是一场豪赌，很难确定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使用武力攻占还是对台湾封锁，这个可能是最终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宣布退出联邦，因为共和党人阿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共和党成立冇几耐，林肯系第一个共和党籍总统。共和党反对奴隶制向西部新增领土扩张。 南方人认为根据宪法，他们有权将包括奴隶在内的财产带到任何地方。南方人仲担心北方人插手蓄奴制度，终将毁灭他们的生活方式。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后，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联邦政府的财产。当时查尔斯顿港附近有三个联邦所有的城堡，摩特里堡有不够70名士兵把守，平克尼堡有一名士兵，萨姆特堡仍然在兴建当中，尚未驻军。城堡指挥官要求增兵防守，遭到军方的拒绝。这位指挥官被告知现有兵力，尽力而为，不要采取任何刺激南卡罗来纳州的行动。如果南卡罗来纳州武装力量主动进攻或者是准备进攻，就率兵进驻最易防守的城堡，新建的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亦积极防范联邦部队的任何部署，他下令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拦截所有进出查尔斯顿港的船只，不给一个联邦士兵进驻萨姆特堡。如果运兵船拒绝停靠，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就可以击沉兵船，夺取城堡。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6日后，查尔斯顿的联邦部队指挥官决定率兵进入萨姆特堡，天一黑就走。他们分批坐小船行动，结果躲避过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耳目，安全抵达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士兵离开萨姆特堡，遭到联邦部队指挥官的拒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又下令州里面的士兵夺取查尔斯顿港口附近的另外两座城堡，并在查尔斯顿所有联邦属地和财产上悬挂州旗。还有几个月就要卸任的保坎南总统被迫收拾残局。在这个问题上，内阁存在严重分歧。内阁里面的南方人要求布坎南承认南卡罗来纳的独立，下令联邦部队撤离查尔斯顿。内阁里面的北方人则表示不能够放弃任何联邦财产或者权利。布坎南总统同意与三名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见面，这三个人来华盛顿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联邦财产。美国联邦司法部长觉得这次会面是一个错误，他说这几位先生自称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大使，这个太荒唐了，他们不是什么大使，而是罪犯，是叛国贼，应该将他们捉住，不可以跟他们谈判。司法部长和国务卿都威胁说，如果布坎南接受南卡罗来纳的要求，他们就辞职。布坎南只好保证绝不让步，保留查尔斯顿港口的联邦驻军，保卫萨姆特堡不受攻击。1860年除夕，布坎南下令向萨姆特堡增派200名士兵，运送额外供给。战争部为了保密，决定不用慢吞吞的战舰，而是用速度更快的民用船只运输士兵和供给，避免被守卫在查尔斯顿港的南卡罗来纳州武装力量拦截。但是一位南方参议员听到风声，私下通知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运输船抵达查尔斯顿港时，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已经恭候了很久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守军放炮示警，但是运输船拒绝停船，守军于是向运输船开火。 萨姆特堡的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他先得到的命令是，如果受到袭击就要保卫萨姆特堡。但是命令里面没有提到运输船，他很清楚只要他下令开火，联邦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战斗就打响了。萨姆特堡指挥官写信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信里面说，你的部队今朝早向一艘悬挂着我们政府旗帜的民用船只开火，我没有听过南卡罗来纳对美国联邦宣战，所以我相信这个敌对行动并未经过你的批准，这个是我唯一没有还击的原因。信里面还说，如果这个行动是经过州长批准的话，就属于战争行动，他就要被迫关闭查尔斯顿港，不允许任何船只进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几小时后就回信，信中说，南卡罗来纳已经独立，联邦政府试图加强萨姆特堡兵力的做法实属侵略行径，他要求萨姆特堡指挥官投降。面对萨姆特堡危机，国会试图找到一个可以防止战争的妥协方案。国会议员建议将国家一线分开，界线以南允许蓄奴，界线以北禁止蓄奴。即使共和党反对蓄奴制度向西部领地扩张，但是这项提案还是得到很多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不过三月即将宣誓就职的下届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决反对。林肯说，在限制奴隶制度蔓延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够妥协。他说，如果做出让步，那我们所有的辛勤工作就付诸东流，应该来的问题迟早会来，迟来不如早来。林肯不幸严重，问题接踵而来。到1861年2月1号，南方已经先后有6个州报南卡罗来纳州的后尘退出联邦。几日后，这些州的代表在阿拉巴马的蒙特马利市开会，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独立共和国，取名美国南部邦联。代表通过一部宪法，与美国宪法好似，但是又存在重大区别。南方宪法更加重视各州的权利，规定不会有任何禁止蓄奴的法律。大会还任命美国前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总统。戴维斯虽然不愿意看到内战，但是亦不害怕内战的爆发。他说，我们同联邦已经一刀两断，谈判妥协的时机已去，如果有人想用武力来到改变我们的决定，我们就给他闻下南方人弹药的气味，给他们体验一下南方人刀剑的锋利。杰斐逊·戴维斯离开位于密西西比的庄园，2月11号宣誓就职美国南部邦联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同一日离开伊利诺伊家乡，就任美国总统。林肯登上驶往华盛顿的火车时候说，我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亦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面对的重任比开国第一任总统所面临的重要严峻。没有上帝的帮助，我无法成功。有上帝的帮助，我绝对不会失败。我们希望一切顺利。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星期五提早收工去学校接李华，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a pretty penny 以及 sure fire。
Hi, Li Hua. I'm right over here.
Larry, 点解你踩单车嚟噶？唔系讲好开你个新车嚟接我嘅咩
？I never said new car. I said new ride. Why? Don't you like it?
吓、啊，有冇搞错？呢、这个就系你嘅 new ride 新车。
Yeah, I bought it yesterday. It cost me quite a pretty penny too.
A pretty penny? 一个美分？咁新嘅车唔会系一个美分啩？边度有咁便宜嘅事啊？是不是哪个女仔送给你的
No, Li Hua, I didn't pay just a penny for the bike. A pretty penny is a phrase that means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This was an expensive bike.
哎，真是有趣了。原来 a pretty penny 就是一大笔钱。
That's right. I'll have you know that this is a state-of-the-art brand name bicycle. I also bought this bike bell, two helmets, and a seat for you to sit on in the back. Altogether, it really did cost a pretty penny.
你既然舍得花 a pretty penny 买一架单车，不如索性再加多啲钱买个汽车。
A car is way more expensive. After you buy a car, you have to pay for gas, pay for insurance, and not to mention upkeep. It all adds up to be quite a pretty penny, and way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咁好啊，既然你冇买到车，一定悭咗唔少钱，带我去嗰间新开嘅日本寿司，好好食翻餐饱嘅。
I thought we were trying to save money to go on vacation together. If you want to go somewhere exotic, airfare alone will cost a pretty penny.
哎呀，唔好咁小气啦！我哋好耐冇出去食过饭啦，一次寿司肯定唔会食穷你嘅。
All right, all right. Hop on. Let's go get some sushi tonight. Hey, Li Hua, can you hold the door open for me? I want to bring the bike inside.
你点解唔将车锁喺餐馆出边？一定要搬入嚟
？Leave an expensive new bike outside? No way! That's a surefire way to get your bike stolen.
Surefire? 即咩意思啊
？Surefire means absolutely or beyond doubt. You use it to express that you are sure about something or that something will surely happen.And leaving my brand new bike outside is a surefire way to get it stolen.
Oh, 我明啦 ，surefire 系肯定嘅意思。你系担心自己买呢个咁贵嘅单车，如果放喺出边，一定会唔见咗。
Don't forget, I spent a pretty penny on this bike. But hey, at least I'm willing to spend a pretty penny at this sushi restaurant too. Eating sushi is definitely a surefire way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寿司虽然好贵，但系 it's also a surefire way to get me happy.
All right, let's look at these menus. How can food be so expensive if it's not even cooked?
Larry, 整寿司唔简单噶，要经过好严格嘅训练。
Oh, so that's why sushi costs such a pretty penny.
冇错，唔单止包寿司需要功夫，做寿司用嘅材料都要特别新鲜先至得啊。如果唔系
I know. Otherwise, it's a surefire way to get sick. I guess that's why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a pretty penny on sushi.
就系咯，食咗唔新鲜嘅寿司，八成会肚痛啊！咦 ，Larry， 你睇呢间铺头仲有绿茶雪糕添。诶，我哋叫一个啦。
Didn't you just have ice cream last night? You know, Li Hua, eating ice cream all the time is a surefire way to put on weight.
食多杯雪糕啫嘛，如果饱到行唔喐。坐你个单车翻屋企咪就得咯。
Yeah, and once my bike breaks from the extra weight, it'll cost a pretty penny to get it fixed again.
不如我嚟踩，你坐喺后边啦。
You know what?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idea. Are you sure you know how to ride a bike with someone sitting on the back?
未试过噶，不过肯定冇问题。
Well, it's a good thing I spent a pretty penny on these helmet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pretty penny， 意思咧就系指一大笔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surefire， 意思咧就系指肯定会。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